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跟十四章，我们来思想启动跨文化的宣教。好，我们有圣经的，请你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跟十四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我们真是求你，真是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去走出去，要做跨文化的宣教，让我们真是能够传福音，也能够建立门徒，建立教会。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感谢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什么是跨文化？跨文化那就是包括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宗教背景等等，就是就像华人文化欧美文化、中东文化、非洲文化，这都是跨文化。那跨文化宣教是什么？跨文化宣教就是对不同文化的人传福音、做见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向不同文化的人来传福音、做见证也许你的邻居是不同文化的人，也许你的朋友是不同文化的人你有没有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多年前我个人有一个跨文化的经历，在1995年9月我们教会第二期的建堂，西区教会第二期的建堂开工了。我在公司很兴奋地跟同事们来分享说我们筹款的经过有一位越南同事就很感兴趣他问我能不能到他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去分享鼓励他们因为他们教会正要筹划要建堂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的机会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就欣然答应可是你知道吗，我到了他们教会坐在那里坐在他们礼堂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孤单因为看不懂这个越南文的周刊那听不懂越南话从头到尾就像台湾话说阿天雷呀鸭子听雷我只听懂我自己说的英语，也不知道这个我同事他的翻译有没有问题这是我的跨文化的一个见证的经历你有没有不同文化的这邻居朋友，你向他们传福音呢？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这个不动了。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以吗？应该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里的万民，你看我特别用大字来写，包括所有跨文化的人，不只是华人英文版的圣经翻译这句话有两个动词，两个动词哪两个？一个是 go， 一个是 make disciple， 就是去和造门徒。 就是是大使命的中心，去不是去旅游哈，而是走出去向万民传福音啊，并且栽培信徒为门徒。那也许有人会认为说，哎呀，我们教会人还是这么少啊，而且本地还有很多华人未闻福音，是不是应该先把本地的福音工作做好，然后再去外地去做啊外族的工作，福音工作，这样对吗？不对啊，不对。当初如果当初当戴德森跟啊很多众多的这个西方的宣教士都抱有这样子的心态，那恐怕今天福音仍然未传到华人中心。因为那时候英国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出现说全国归主的情况，但他们还是不怕艰难困苦前往中国去宣教，福音才传到华人中间。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跨文化的宣教啊。这个 A18 是什么？有的教会用 A18 做宣教年会的主题。那什么是 A18 呢？ A 就是英文是 Acts 啊， Acts 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章8节，你们会不会背？我们一起来念这，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是说从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你也许会以为这是告诉我们先在本地传福音，行有余力再去附近城市传福音，行有余力再去更远的地方传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只有一直待在本地传福音了。当初你在使徒行传啊，从1章到7章，你会看到教会的福音工作一直是局限于耶路撒冷，一直到斯蒂凡殉道，使教会受逼迫，所以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呢，是逼迫之风把信徒就吹到别的地方。所以从8章到12章就教会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见证，所以从13章开始是教会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见证。所以其实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是指教会应该同时向这四个领域展开福音工作，同时不是说做完耶路撒冷才去犹太全地，才去撒玛利亚，然后做完了才去地极。教会应该同时向这四个领域来展开福音工作。所以初代教会的宣教士是一个圣灵运行的历史，保罗旅行布道的开始是在使徒行传13章，但是主角不是保罗，而是让教会要奉圣灵的差遣，差派宣教士走出去。我们一起来念这13章1节到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征呼尼杰的西面、古利那人路求与风风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在崇拜夹页里面有一个我们讲到的大纲，你可以填上去，教会奉圣灵差派宣教师走出去，走出去。这里特别说圣灵说，圣灵说。所以安提阿当时是罗马管制的叙利亚省的首府，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所以安提阿有大约人口有80万。在日后这安提阿成为保罗跟他的同工们向中东跟欧洲遍传福音的重要的基地。保罗三次的布道的这之旅都是从这个城市来出发。那安提阿教会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火热兴旺的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那教会的领导团队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肤色，他们出生背景以不同。那以巴拿巴为首，他不分彼此，同心侍奉主，他们有跨文化宣教的意向。那教会领导团队在祷告上同心，肯付代价，进食祷告，热切地寻求神的引导，同得圣灵的指引。圣灵说，他们就好好的进食祷告，然后他们圣灵就选召，圣灵选召有信心和充满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寻找那些愿意受选召的人，愿意完全接受圣灵引导的人。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哪些？巴拿巴和扫罗是教会中的优秀的同工，并不是在教会里面没有侍奉的人。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在11章有讲，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巴拿巴也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他有领导的恩赐，他有栽培同工的恩赐。保罗呢？保罗有传福音的恩赐，有教导，有讲道的恩赐，神特别拣选他来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差派的过程呢，是先由一个团队一起进食祷告，同心接受圣灵的引导，按手打发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宣教。按手的意思，按手表示教会的同意跟支持，愿意成为他们祷告的后盾，就走出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他们要走出去，又没有了。他们要走出去，电池大概不够。你看这个图哈，它是走出去，是从安提阿出发，然后先由海路来到塞浦路斯岛。对不起。先由海路来到塞浦路斯岛，然后在东岸传道，然后到西岸传道，然后再坐船往北，航行过地中海到土耳其5个城市，然后原路返回安提阿，但是没有经过塞浦路斯岛。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让我们 随着保罗和巴拿巴一同来宣教旅行，走出去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最主要的我们学到的是，应该是虽然有拦阻逼迫，仍然奋力传扬。请你填下来那个填空，虽然有拦阻逼迫，仍然奋力传扬。那先去海岛行程，就是在塞浦路斯岛。这个宣教团队出发，巴拿巴领队扫罗传道，他们受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到基比路。基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是巴拿巴的家乡，所以先到领队的家乡去，那里他们先到东岸的大城撒拉米，然后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去先在犹太人会堂呢传福音。这时候就有巴拿巴的表弟称呼马可的约翰做帮手，他也是马可福音的作者。然后经过全岛来到西岸的这个大城市塞浦路斯岛的首府帕福。在帕福发生了什么？他们一开始宣教首先的挑战是什么呢？首先的挑战就是异端的挑战，因为当地的方伯就是总督或者巡抚，有一个叫士求保罗的，他很有心慕道，却被他的随从名叫巴耶稣的抵挡。这个巴耶稣呢，他是一个行法术的，不让方伯信真道。这巴耶稣呢，他对基督教的道理还有所知但是他却混乱真道这是异端的一个混乱真道。他假借耶稣的名，他冒充先知来行法术混乱了主的名，又抵挡使徒，他生怕方伯信了主，他就失去了影响力和利益，所以拦阻别人来信奉真道这三点。今天的异端不就是这样吗？保罗必须要正面要抵挡他，为了不让真道受到混乱，为了让人可以真诚的来到主面前，为了抵挡魔鬼的作为，为了指明人心的诡诈。那保罗怎么样对付这异端呢？他怎么样对付异端呢？当然我们说圣灵掌管一切，他受圣灵充满，那他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看透人心的诡诈。这个伊利马，这个巴耶稣，他想抵挡圣灵的工作，保罗知道，所以定睛看他，看出他充满各样的奸恶诡诈，所以他不是靠人的权势，他是用属灵的权能，靠神的大能，直接斥责罪恶，跟利用金钱来取利。受圣灵差派的人，接触到人，知道人心灵的状况，灵里面的意念，保罗蛮有权柄的指出他的恶，说他暂时会瞎眼。果然如此，方伯看见所做的事情，就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在这里并非靠自己的血气去刑罚反对抵挡的人，而是圣灵本身的管教，圣灵的能力，他们或是做圣灵的器皿，或是做魔鬼的奴仆，两者有什么分别呢？奸恶诡诈乃是被魔鬼利用去做魔鬼的奴仆的人，相反的，一个肯被圣灵充满的人，肯完全放弃自己人，服从圣灵去做圣灵的器皿。那今天的教会也许没有 使徒的权柄，就像保罗。可是今天教会怎么样对付异端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分辨辨明真理的道，按正义分解真道啊，这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那为真理打美好的仗。然后第二，就是在各种混乱、错误、各种仁义的形式中，仍然坚守真道。啊，所以这是在帕弗啊他所遇到的挑战。继续前进，走出去，向南向北。啊，继续前进，航行过地中海，往北走到土耳其，宣教的这下一站呢？保罗跟他的同仁从帕弗开船，航行过地中海，来到小亚细亚南端的别加。小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到了别加呢，称呼马可的约翰却中途离开了，回耶路撒冷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中途离开回耶路撒冷，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你如果再念下去，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你会看到说，当第二次旅行，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以前，保罗为着是不是应该带马可同行，而跟巴拿巴起了争论，甚至二人分手。后来保罗就改带领希拉同行，而巴拿巴呢，他非常愿意栽培同工，仍然带着马可同行。所以马可半途折回耶路撒冷。哦，当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海路真的走了很久啊，大概是晕船。我也会晕船。这个也许是啊，他思乡，也许是水土不服啊，也许他生性胆小，不敢深入从来没有去过的外邦。当团队要进入一些又新又难的地区的时候，马可可能害怕有危险，所以他走了。那可是他没有就此就丧失了，而马可为自己后来做出了补救，最终也得到保罗的接纳跟赞许。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可以看到这个。那他们来到别家，虽然有同工离开了，宣道团队仍然继续啊跨文化的宣教。他们从别家向北走了160公里，来到加拉太省罗马的殖民地，叫做比西底的安提阿。啊，这个跟原来的安提阿不一样，这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是先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那在这里13章16节一直到41节，很长的一段，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第一篇讲章。那第一篇讲章他的对象呢，是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有敬畏神的外邦人。保罗面对这些人，他所传的是什么呢？他传的是神的应许。啊，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祖宗，神用大能来拯救列祖出来埃及，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啊，神设立士师，还立王，拣选大卫，是神造应许立的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耶稣基督就是救恩的功效。救恩的功效是人不能够靠律法称为义，人乃是靠耶稣被称为义。那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今天仍然有人拒绝福音，轻视福音，如同当日以色列人一般。但是奉圣灵差遣的人，得到圣灵的启示，说出福音的事实，引人信主。今天圣灵仍然要用人去成全救恩奇妙的工作。 谁愿意受差遣呢？谁肯走出去呢？保罗的信息感动了很多人，他们这里听众的反应是，他所传的信息感动了多人信主，他的信息比犹太教义更吸引城中的外邦人，连近前进到犹太教的人也感动了，还邀请了更多的人来听到。会堂当局可能担心信徒会流失，影响到财政，就嫉妒保罗的成功，应驳保罗的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便毁谤他。那保罗跟巴拿巴就放胆表白，表白什么呢？第一，说神的道是先传给犹太人，原是应当的。这个在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章都提到，他书信里面一再提到的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第二，听受福音的机会并不永远要等待人的。那还有呢，人若硬着心拒绝这道福音，就要传给外邦人。保罗自己呢，他清楚神的呼召，做外邦人的光，他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四十八节就外邦人听见这话，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你也许，我不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有这句话说，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预定得永生的人，有人可能会说，哎呀，你不必给我传福音了，我不会信的，因为上帝并没有预定我得永生。事实上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神不会预定人不信的。那人的不信不是他自己断定不得已不配得永生，人的不信是他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不是神的责任。信的人是自己信而得永生，不是说他不必传也不必信而自然会得永生。可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是犹太人就挑说这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可能是一些做官的，那逼迫保罗、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城外。两个人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可是呢，两门徒都欢喜，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给我们看到是罗马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但是这里有一句话，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什么意思？这是对拒绝福音的人或者是地方来表示他们自作自受，他们将来的结局呢是跟自己无份无关，就是我跟你无份无关。有一年我跟我太太到东亚的一个城市去培训，本来要教五天，我们教了三天，从清晨到深夜的课， 在第四天早上，哇，风声拉紧啊，我们赶快的就被送离开这个城市，不是被赶出境外哈，有惊无险，我们并没有对那个城市落下脚上的尘土啊，继续往前，要继续往前到以哥念去，到以哥念去传。保罗和巴拿巴离开比西底的安提阿，就往东行了150公里啊，来到加拉太省的以哥念。这以哥念城里的希腊人比罗马人还多啊，那两个人在以哥念一举还是先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传讲，结果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很多，但是还是有不顺从的犹太人来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所以在他们在那里啊，在以哥念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顺境也遇到逆境。顺境的是什么样？是在犹太人的会堂来传福音，所以犹太人跟希腊人信的很多。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依靠主放胆讲道，所以主借他们的手还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可是也有逆境，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那外邦人跟犹太人还有他们的官长一起用石头打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0章23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就逃到别城去。他们虽然受逼迫危害，仍然继续往前到附近城市去传福音，继续往前到路士德啊。路士德是也是在加拉太省，在以哥念的西南方约29公里。这个城里面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可以看出是犹太人一定很少。路士德事实上是提摩太的家乡啊。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从第8节到第10节。路士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缺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大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啊。结果呢，这个主借着保罗的手施行神迹，医好了他。神迹本身并不能够使人悔罪或产生信心，是倒过来，神迹一定要跟神的话并行。保罗看他大有信心，所以神迹就发生了。可是结果呢，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拜偶像的，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做什么？做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还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来献祭。保罗跟巴拿巴，这里提到的是这宙斯，这个称巴拿巴为宙斯，大概巴拿巴年长啊，身材相貌大概比保罗还吸引人。可是发言人是保罗，所以呢称保罗是希尔米，希尔米就是众神的使者啊。那他们这样子把两个人当作是神灵显现， 啊，巴拿巴跟保罗丝毫不容许福音被混淆了，立刻表明自己，啊，自己是人的身份，并把握时机，用这些村民可以了解的言语来解释真神对世人的心意。啊，那惯于拜偶像的外邦人，内心仍然相信神灵显现的事，他们未必因为保罗自辩不是神而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你有没有亲戚朋友是惯于拜偶像的？你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在保罗的讲道，我们可以学到有三方面。啊，第一，指出福音是叫人离弃虚妄的偶像，归向真神。第二，指出这位永生的真神是创造天地海跟万物的主宰。第三，指世人得到天降时雨，庄稼丰收，饮食饱足，并非出于人手所造的假神。啊，你可以填下来，那填空假神，乃是出于永活的真神。这些是神向世人显出恩惠的证据。好像在这层里，好像只有那个缺腿被医好的人信了主。啊，但是有些犹太人从他们犹太人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甚至打他打昏了，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去。啊，门徒正围着他，哎，他醒过来了，走进城去，还继续的传福音。啊，他第二天才同巴拿巴一起到特比去。啊，因为传福音被石头打昏，几乎致死，被拖到城外，却门神保守，完好无事，这是神迹。保罗醒来以后，又回到路斯德城里来继续的传福音，多么的勇敢！这特别感动了提摩太，他以后就加入保罗宣教的行列。啊，下一个继续前进，就在特比传道。领人信主以后，要跟进栽培。保罗和巴拿巴在特比传福音、栽培圣徒以后，又原路返回到路斯德、以哥念、比西底的安提阿，跟进栽培来建立教会。他们怎么做呢？第一个，他们是先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第二，就是他提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福音的目的不是叫人在地上安稳，乃是使人在苦难中来转眼望天；不是叫人生活容易，乃是叫人生命有所变化。啊，第三，组织教会，选立一些属灵的领袖、长老、监督、牧师，给他们照顾羊群的责任。最后，他们回到差遣他们的教会，报告神所做的、所做成的功。啊，宣教，你有没有睡着了？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让我们走出去参与宣教，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让我们装备好走出去。你要有什么样的装备？要出去宣教，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啊， 不同恩赐的人，有的人负责领队，有的人负责讲道，有的人负责传福音，有的人负责诗歌见证，有的人负责，就有不同恩赐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一些，第一，当然你需要好好的祷告，顺服圣灵，顺服清楚神的呼召。然后呢，你参加所谓的恩，活出生命特质，就是恩展恩赐，要发掘自己的恩赐是能够怎么样被主所用啊。然后要接受传福音的训练。有些人说，我去宣教的时候，一定要跟人家谈福音，做见证，怎么样去做见证，怎么样传福音，要接受这传福音的训练啊。今年年底还有美南华人差传大会啊，就去报名去参加啊，激励你对传福音、对宣教的心智啊，然后参加把握时机宣教基础的课程啊，参加跨文化的短宣啊，熟悉不同文化民族的风俗习惯。保罗和巴拿巴宣告说，信道的门已经向外邦人敞开了，如今那门是向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依然是敞开的，就是向全世界敞开，让我们走出去啊，走出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直到世界末了，好不好？让我们再一起唱这个，走出去，向南向北，向东向西。
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站立，谢谢林长老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信息，振奋人心。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跨洋过海，我们要走出去，跨过栅栏，隔壁邻居我们就可以传。好。